能看到天顶，您在的对吗？
啊呀，我在的。
哎，好的，那我们会议马上开始。哎，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同行参与 F-Concert 成本核算法企业案例分享会。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Free 朱琳。我们会议现在开始。那实际成本、标准成本具体是怎么制定的？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成本法应该如何选择？标准成本和实际成本差异分析这一块怎么去 push 和改进？那基于同行关心的这些话题，我们 F-Concert 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五位非常资深的企业嘉宾，作为分享嘉宾和观察员参与到本次会议。那我们本次会议也是专门建立了一个同行的经验交流群，大家可以通过扫描邀请函里面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会议的实时讨论中来。那会议开始之前，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次会议的三位分享嘉宾，分别是来自某外资 EMS 行业中国区 CFO 的 Ivani。那以往你在电子制造服务行业呢有9年的从业经验，在审计行业有3年的从业经验，对资金管理、客户信用管理、库存管理和 ERP 业务流程等方面有着非常资深的认识和实操经验。以往你您好，请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贵你好，那个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为大家做分享。
哎，谢谢以往你。那我们第二位分享嘉宾是来自苏州机械制造行业的财务总监 Webster。Webster 对电子行业和机械行业有着十多年的从业经验，对于制造业财务和 ERP 业务流程以及下半期内控实施等方面有着比较多的认识和非常深厚的实操经验。Webster 您好，请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就是分享哈，然后希望从大家身上大家的企业里面学到更多的知识跟经验，谢谢。
哎，谢谢您 Webster。那我们第三位分享嘉宾是来自长春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的财务经理毛经理。那毛经理呢有着多年的外商投资生产制造企业经验，多次参加企业的分立并购重组，对制造企业生产流程成本管理有着很深的实际操作经验。毛经理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标准成本的一些制定和实际操作的一些经验。
毛经理您这边说话可能有点不太清楚哦。
啊，我一会儿我再大声说一下点声。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也非常欢迎您。那我们 F-Concert 这次会议呢还有邀请来自企业的两位资深观察员，分别是 Tandy 目前是金中联集团财务总监，集团包括产品制造、商业批发贸易以及工业地产业务。Tandy 有着5年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所等中介机构，从事审计、财务、税务咨询和资产、房地产评估方面的工作经验，以及6年的财务和投资方面的工作经验。先生您好，请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佩蒂，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讨论会，能够学习到大家的这个经验的一个分享，谢谢。
哎，好的，谢谢 Tandy。 那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是 Sandra 有着10年的外企财务工作经验，是曾经在外部审计、内部审计和企业财务分析控制等领域有着非常资深的经验。那 Sandra 目前还没有播入，等一下我们再邀请他和大家同行有一个联系吧。那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再介绍一下今天的会议流程。整个电话会议预计持续1个半小时，首先演讲嘉宾和观察员会做1个小时10分钟左右的分享和交流，然后会有20分钟左右的 Q&A 环节。那想要与演讲嘉宾进行互动的 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30，我再重复一下，号码是021-6270-5678转1030。当您拨打成功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接入进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与探讨，或者是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讨论群中，发表您的实时意见和建议。那 OK， 下面有请王宇给我们带来分享。哎，王宇，您这边可以开始啦。
嗯，好的。那么首先的话，我想分享一下关于就是我们先起一个头吧。那么标准成本法和实际成本法，那么是两个主要的成本方法。那么它的应用的领域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说实际成本法主要是应用在一些产品 model 数量特别多，然后量比较小，制定物料工费的标准不太稳定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采用实际成本法。那么相对的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标准成本法，当料工费的确定相对比较稳定，产品 model 又少，然后量大，那比较适合。那标准成本法相较于实际成本法，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直观，非常容易让非财务人员去理解。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因为那个 Prince 给我设定的标题是说，就是说是不同发展时期成本法的选择。那这它也是结合因为我们公司的情况，我们公司的话我们是今年开始从实际成本法切换到标准成本法，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9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使用的实际成本法。那么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转换？那么在过去的9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使用实际成本法的过程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这个问题主要突出表现在因为物料的价格有时候会有一些波动，而实际成本法我们用加权平均也好，移动加权平均也好，它所给你展现的这样一个产品的毛利率是一个由无数的料前后不断的滚动形成的一个价格。那么这带来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的物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会有一些上下波动，那么我的这个产品的毛利率就会上下波动的很厉害。而对于财务人员来讲，要去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个毛利率是上下波动的非常困难。因为一个产品，我们是电子类的企业，那么一个产品它有很多的物料组成，那么可能是其中某一颗料它的价格上下波动，也有可能是其中好几颗料价格上下波动，然后这个波动可能是这三个月最近三个月累积的结果，也可能是过去5个月或者6个月结果，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做一个很好的分析。所以毛利的波动它所反映的管理的实质没有得到体现。那这个是我们就是下决心从实际成本法转换为标准成本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另外的话也是因为时机相对来讲合适了。那么在九年前我们公司刚刚筹办的时候，我们也曾讨论过是使用标准成本还是成本。那么当时我们集团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采用实际成本法。那么理由是说因为有一些 model 它的价格可能不太稳定，所以我们会有太多的差异要做分析。那么如果说这个差异分析的量很大，那么这个标准成本法它的标准就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标准一直在变化。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采用了实际成本法。而且当时整个公司因为规模还不是很大，然后刚刚新投的险物料特别的多，然后 model 又很多，然后整个生产的 UPH 也是不稳定的，前期在 MPI 阶段就 UPH 可能很差，然后后来 UPH 进入量产开始稳定，那么后续又有精益改善，不断的 continuous improvement， 就 UPH 的变化也很频率也很高，所以我们就选择实际成本法。但是就是说时间推进到今天，那么我们现在有条件了，我们的那个基本上我们绝大多数的物料都是采用 MOQ 在购买，我们除了少量的 NPI 之外，一个月大部分的产品都是一个量产的状态。 那么 UPH 很多成熟的产品的 UPH 也已经停留在一个稳定的阶段，那么在这时候其实非常合适去做标准成本。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从实际成本法转变为标准成本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管理的需求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在过去因为量少，那么价格上呢就会有很大的弹性，所以就是说对于成本的要求不是太高，因为有些产品可能利润会相对高一点，就不会太关注这一块东西。但是当你进入量产，你的跟你同样生产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是价格的竞争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么你能不能提供和一个很有效的成本的分析工具给管理层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问题我看到这里是讲到就是说转变的考虑因素，其实在前面也已经回答了，其实上面这些认识。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今年开始，从去年我们已经开始做起来，就是我们对每一个产品每一个项目都会用，我们是用 ABC 的方式去做一个 EBC 的 analysis。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可以很通过 ABC 的动因能够很容易的看到，就是说每个项目它各个特点，每一项目还真正是我的成本法。那么结合标准成本法的差异分析，那么就会使整个 EBC 的 PL 会非常的有参考价值。那么在这样一个转换过程中呢，那么相应的就是通过转换为标准成本法，也给我们的 KPI 的考核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那么以前的一些比方说一些生产效率啊，一些工艺工程质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会通过一些其他的 KPI 去考核，比方说计划达成率啊，或者是quality cost 啊，或者是 quality 方面有很多的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当然很重要，也都依然存在，但是当我使用标准成本法把这些因素通过差异分析列出来之后，我就给了一个管理层一个更明显的信号，就是我这些非财务类的 KPI 指标做得好一点或者做得差一点，它对我的公司真正意义上的金额的影响 absolute amount 到底是多少。通过金额来看，从金额的角度切入，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相对次要的，包括其实像精力改善也是一样，我哪些项目我的 UPH 的差异现在很大，我的 UPH 的改善对我整个财务报表的贡献是最大的，有选择性的去做，集中力量去攻略真正对 EBC 产生巨大的影响的东西。那么在这次就是说转换之后呢，我们现在还在操作，就是说我们把就是常规的我们说标准成本法估量会分为价差和量差。那么我们在进行价差分析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在整个 ERP 系统里面我们是做了一些设定一些设计，那么我们可以把就是说相关的采购订单的料采购订单编号都可以抓出来，料也能抓出来，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差异的清单，我们去根据它的性质来分类，这个物料的价差是汇率因素引起的，还是说因为我没有买 NOP 我买的现货因素引起的，还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比方说就是一个正常的 MOQ 的价格的一个重新谈判造成的。那么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知道哪些是我们的sourcing 团队的贡献，哪些是汇率的因素导致的。那么在责任说 accounting responsibility 责任会计角度上来讲就非常清晰。那么另外一方面，比方说在人工和 labor 方面，那么我们实际上在人工内部方面呢，我们并没有还是没有采用标准成本法，我们用的还是实际成本，但是我们在 run 整个 EBC 的过程中，我们是用标准成本的思路去做，所以我们会进行对这个生产我们会设定 standard EPH， 那么也会产生实际 EPH， 那么会有这两者的差异，那这个是生产引起的，那么是停线的，就是说会有一些我们生产当下的一些停线的原因，那么停线的原因我们去根据生产的报表我们也把它金额化，哪些是 material 的因素物料引起的，那么责任部门是物料部门质量部门还是其他采购部门，哪些是质量问题，哪些是工艺工程问题等等，每一个因素我们都把它转化为金额来进行一个很直观的 KPI 的考核分析。 那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转型的一个过程，以及当前的一个标准神通法的操作的一些经验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边 OK 了。
哎，好的，谢谢以汪莹莹的经验分享。那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 Candy， 您在这方面有想和咱们同行一起来分享的内容，来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吗？
我其实只是说有一个想法了，刚刚就是在这里谈到就是。他们公司的话也是经过了这个前期大概有八年的一个发展，或者说是一个积累嘛。因为你做这个标准成本的话，还是需要你前期的一些历史数据的一个积累，然后再加上你的一些预期，你才能做出一个标准成本出来了。就是我是想刚刚问到一下，就是像这个 Avery 他们是说就是说材料的人是认的是这个标准成本啊，就是人工的话我们还是才认的实际成本，还有这个制造工人这一块是说也是认的实际成本吗？还是说已经转为这个标准成本了呢？
我们现在的话，在 EIT 里面的设定是只有物料部分采用了标准成本，我们实际人工跟实际制造费用，在 EIT 里设定是实际成本法，但是我们在那个进行那个就是报表分析的时候，原料分析的时候，我们是用标准的思路去设定，也就是说我会根据那个历史的一个经验的值，结合实际情况的变化，设定一个。标准的就是每一道工序，它的就是说每一道工序它的 standard 工和 standard 费的成本，那么用这个数字，那么会根据结合它的就是我这个项目的 UPH 以及拿到的实际的 UPH， 去让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就是模拟 ERP 方法，只是说因为我们在 ERP 的那个数据采集方面，数据录入我们发现工作量反而更大。所以就是没有在 ERP 里面去做这个东西。
明白了，谢谢。谢谢这个 Avery 的一个分享。我的话其实没有其他的，我只是之前我在事务所的时候，我也是有碰到过一些企业去由这个实际成本转为这个。标准成本呢、就是说标准成本的话总的来说还是相对实际成本来说还是有很多这个能够带来很多的一些好处啦，唯一的就是要注意它转化过程中的你所需要付出的一个时间成本和这个经济成本，因为我之前碰到有一些还是因为这个一个是需要多一部分的工作量，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投入一部分的这个人工和这个经济成本啊，也有就是说有失败的这个案例。好，谢谢。
好，谢谢 Candy， 谢谢王敏。那接下来呢，有请来自艾恩邦德无锡技术有限公司的财务经理 Sandra 为我们带来他在不同类型企业对于实际成本法的选择和应用这方面的经验分享。Sandra， 您这边可以开始啊。
好的，大家能听到吗？
哎，这边我听得很清楚。
首先的话呢，就是说我今天这个题目说实话有一点的随意，我也之前的话可能准备也有些不充分吧，但是就是说我这边的话其实主要是想分享的是说 实际成本法与标准成本法，我想大家在做这个成本的话，是一个会计的一个是主要的工作，也是一个主要的难题。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成本核算的时候，我想就是说我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我们的老板经常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这些不管是实际成本也好，标准成本也好，你最终是想要帮助企业去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啊？我们企业的话，我相信不同类型的企业或者说不同阶段的企业，那他在选择这样一个成本核算以及他的明细跟我们最后去做这样一个考核的时候，我们最终是想要财务人员帮助企业去怎么往哪个方向去走。我觉得这个我想分享一些就刚刚的话，这个有一位男同事可能分享到说一个成本效益型那我在这一点上的话呢非常认同，就是因为我在之前的一家瑞士公司的话呢，就主要负责过我们的一个 EIT 的这个上线。那当时的话呢，我们这个主要产品非常单一，只有一种的这个产品，但是有可能五个型号。那我们是用了这个一个 EIT 去设定了一个这样子的标准成本。但是就因为这个社会这个本身这个市场的话，这个波动性导致了我们在当时设定这样一个标准成本的时候呢，遇到了非常大的难题。那第一个的话，就像刚刚说的，我们首先的标准成本是基于以前的一个历史经验去做的一些分析。那我们这样一个产品本身是属于从国外引导入进来的，那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产品的 spare parts 的话，包括一些原料的话呢，有些是进口部件，有些是 localized 的一些部件的话，那本身在中国去做这样一个标准成本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困难。那再加上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市场在波动，那原先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产量包括是一些分配的方式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量差的话是一个差异也比较大。所以最终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 virus 的这个分析上面都会花了一个比较大的分析这个精力去做分析，可能到最后的话我们给到这个 sales 的一些 contribution 的话又不是太大。所以我想说的话就是说，不管选用什么样的一个成分的话，都是要从成本效益去考虑的。
可以先着打断一下，您这边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吗？我们这边有同行说可能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我不知道，可能我自己已经感觉到比较大声了，但是你们可能听起来比较小一点。就我刚刚想说的是，不论是这个标准成本法也好，实际成本法也好，都是一个成本效益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综合的选定。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成本核算的时候呢，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企业的这样一个这个战略的目标，以及我们财务在这个方向的话主要的这个贡献，然后去往企业的指导方面在哪。那作为一个比较这个成熟的企业，就像刚刚以汪敏有提到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注重说这个本身的话，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的成本的架构会比较重要，那它里面的价差或量差甚至是效用差的话就会来考核各个部门。那我现在的话所在的这样一个企业的话，本身的话属于快速发展，然后的话呢，我们的其实的这样一个产品成本在于我们的产品价格里面的话呢，那又占的比重不是太高，那反而是我们的期间成本的话会相对来讲占的一定的比例会比较高。所以说我想说的是在我的实际成本的时候，我在选用的时候，我也会偏向性的说，我首先我这个企业的话，我现在在快速增长，那可能我跟历史成本去比的话，那我们的以前的销售的这样一个占比的话会比较小，但是我在做控制的时候，我会相对来讲比较把它去放大。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实际成本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根据企业所在的阶段以及企业所要发展的这样一个路去选择的。基本上是这些吧。
好的，谢谢詹姐您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来自大陆汽车的毛经理给我们带来标准成本制定以及应用这方面的分享。
好，大家好。我想根据我们公司现在的实际情况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标准成本的制定。 因为现在我们公司所有的存货管理都是以标准成本来管理的。我们标准成本呢，它是标准成本的制定主要是根据发展根据预算数去确定这个标准成本的，所以说我们整个这个标准成本完全是发展它的反应。下面我就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分别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标准成本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因为原材料和贸易产品它的产品过程是基本一致，产成品和半成品产品过程基本一致，所以说呢我就分别从原材料和产成品两个方面介绍一下标准成本的制定。原材料它这个产品成本过程一般我们是分成就是一个是采购价，然后呢有的是有供应商模具的，我们可能需要计算出供应商模具的价值，然后要是进口的料件可能涉及到那个进口的运费还有关税，然后呢原材料可能还需要包含一部分材料的那个 overhead 的。每一种原材料我们是就是根据它这个就是它有一个 calculation sheet， 这样呢就是把刚才我说的这几项根据发展去计算出来。首先我说一下就是这个采购价，因为每年我们每年都会谈下一年采购，都要谈下一年的采购价格，这样呢我们就根据全球采购谈下来的采购价格确定就是原材料标准成本里边的采购价，然后这个供应商模具的这个价格呢这个也是由采购来提供，就是根据我们每年的就是根据我们下一年发给它的模具的折旧价值除以我们的一个采购量，这样算出每一种产品涉及到supplier tooling的计算一下它这个tooling的这个价值，然后那个进口的运费，这个一般我们是以 percentage 的形式去反映的，因为每年我们的物流它都会做incoming freight 的那个 budget， 这样呢我们根据大类产品去区分出不同产品进口运费的这个比例，然后呢还有就是进口的这个关税的这个价值，这个一般我们是按照每一种产品去维护一个就是一个绝对数，因为有的进口产品是有关税的，并且关税的那个比例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那个进口关税的比例是零，这样呢一般关税这块我们都给它计算出是一个绝对值去维护到系统里边，然后呢原材料这个 overhead 的这个价值我们一般是也是根据budget 就是做出来的，就是采购部门还有物流部门负责原材料采购业务的人的就这个 budget 这个价值然后去计算出也是计算出一个比例，这样呢算出原材料的 overhead 的价值，这样呢整个这个 calculation 系统就完成了，然后通过我们的 ICP 系统是自动计算出这种原材料的标准成本的。然后还有就是产成品的这个标准成本，产成品标准成本它主要是也是分几个方面，一个是原材料的成本，然后还有人工成本、机器还包括像我们有一些产品是需要委外加工的，可能还涉及到委外加工的成本，然后还有生产辅助成本，还有生产管理成本。原材料成本它主要是根据我们每年在做预算的时候，它都要维护一个budget volume。这个budget volume一般它是取自于当年实际的，就是下一年的budget volume是当年实际的 volume。然后呢，这个产成品的这个原材料成本，我们就是根据budget volume里边维护的这个量和我们计算出原材料的那个标准成本。然后人工成本和机器成本，它主要是根据budget routine来计算的。这个budget routine也是就是下一年的budget routine也是取自于当年实际的 routine。然后呢这个人工成本和机器成本，我们首先在routine里边维护，就是人工工时和机器工时， 然后呢根据人工根据我们巴里的做出来的就是这种人工费用和机器的折旧费用，这样呢我们能计算出来人工和机器的就是这个tariff，这样呢用这个tariff乘以就是我们维护巴里的路径里边的这个 minute， 这样就能计算出来人工成本和机器成本。然后委外加工成本这种业务不是特别多，但是可能有的个别产品是也是涉及到委外的，这样呢一般都是根据委外成本，每个产品我们能计算出一个委外成本是多少，这样呢也是作为 budget BOM 的一部分维护到那个 budget BOM 里面去。然后生产辅助成本和生产管理成本，这个也是根据我们 budget 做出来的，就是这种辅助成本还有生产管理人员的这个费用也是根据我们那个人工成本和机器成本作为基数计算出来一个，也是计算出来一个比例，这样呢就计算出生产辅助成本和生产管理成本的这个标准成本，这样呢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个就是成本核算项目根据 budget 在系统里边，在 ICT 里边给它维护完了之后，这样呢就是每一年就会自动计算出来产品的标准成本，这就是我们现在实际在操作中标准成本的制定。